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二节，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这句话也很重要，是一个含糊的重要哈。当那些日子，就是当所罗门就位以后不久的日子哈，那时候还没有建殿，百姓就在丘坛献祭，不仅百姓，连爱耶和华的所罗门，这里讲到所罗门爱耶和华。哦，这个话用在所罗门身上也是很大的一个见证，很美的一件事。因为圣经里面写到人爱神不太多，有讲到人信神，这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信神是领受神的恩典，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爱人如己，不是太多。我自己不太记得，大卫有写他爱神的啊，好像亚伯拉罕、摩西都没有这样描述过。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这样描述就没有，只是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称呼。到新约的，当然对整个的人来讲，所有的人类都应该爱神爱人。那么神给我们诫命被耶稣浓缩成两条，就是爱神爱人。那我们应该爱神爱人，但是我们实在缺乏这样的爱。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甚至包括所罗门，还有教会，我们常常最难的就是我们从心里爱他，我们不爱他。马拉基书第一章也讲，耶和华爱我们，我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过我。然后耶和华说，你们轻慢我，你们不爱我，我们却说，哎，我们什么事上没有爱你？哦，我们好像有很多的礼仪活动都表示我们爱主，可是我们心中没有爱主的心。这里你看到真的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就是我一再讲，我们很人很软弱，人也很多的掺杂啊。所罗门也有非常多的掺杂，或者大卫，或者我们每个人，有些做的事真是好，但是里面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动机，就跟我们上两堂所分析的，有些可能有错误的动机居多，但里面也可能有一些很爱主很好的地方，这都有。那三章一到三节讲到说，所罗门好像也最起码有为耶和华献殿建殿，这是好的，但是他为自己的妃嫔为自己建功，这些好像就是隐藏了一些祸患。百姓献祭，所罗门也献祭，这是好的，甚至各位也不要忘记，所罗门还烧香。烧香我们今天非常反感，不过这的确是旧约允许，新约在圣殿还在的时候也有那个烧香。两个作用，一个是象征着祷告啊，冉冉上升，另外一个是其实就是除去圣殿里那个腥臭，因为太多的那个牛羊的血了，有烧香这是好的。可是两个地方都讲到一个非常不祥的字眼，就是丘坛。丘坛是什么？丘坛有些地方就翻成高处，大概是指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人在比较高的地方建的坛，或者建的偶像的简陋的庙。那么这个丘坛呢，切身为民，一方面神不喜悦，后来我们看到好的王在洁净的时候工作之一就是要把丘坛打坏。那么在生命记里也有讲到说，你不可以到处献祭，不像我们今天哈，或者像约翰福音讲的，我们敬畏神敬拜神，哎呀，哪里都可以，神是灵，拜他要在灵和真理里面拜他，而不是说哪个地方。但是因为人的软弱， 所以摩西，神界的摩西就禁止你到处献祭。你献祭，你在旷野的时候啊，你们是这样做，将来你们进了那个地方，不可以这样做了，因为呢，你们可能会学坏。什么叫学坏呢？你们可能会学的跟迦南人那样来献祭。跟迦南人哈，这个学习献祭啊，这个禁止的是在生命记第12章第13节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你要知道，在旷野的时候是会幕，那个也很雏形，他们新的一代也不怎么了解，到后来进到迦南地，在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时候，他们献祭的情形哈，一直到撒母耳记都没有太多的描述。那会幕在哪里呢？在示罗，记得吗？那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在示罗。那每年去一次，所以平常没有去上帝指定的地方去，因为很远嘛。你每次都跟现在回教徒去朝圣一样，很辛苦，一辈子去麦加一次。现在当然有飞机方便多，那时候没有飞机，没有那么好的交通工具，路上还有很多的险阻，所以去神所指定的地方献祭是不容易的。但神禁止他们到一个地方去献祭。你在创世纪的时候，你看到可以这样做，亚伯拉罕常常就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献祭，那是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啊，所以神就允许这样。为什么生命记十二章禁止呢？因为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已经是心很坏了，受世俗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如果不是照神指定的地方有耶和华的祭司教导你关于神的事，关于献祭的事，那么你就会在形式和神学，也就是你的外在的和内在的心思意念上，都把对上帝的献祭敬畏敬拜跟异教掺在一起啊。到了迦南地，各位，一般人为什么是高处呢？这个自古这个名山争战多，争多战，就是自古以来那个漂亮的山常常被庙占去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哦，这里风水好啊，山景色秀丽啊，所以盖一个庙是非常好的，所以多半又是视野又好，看起来在上面又居高临下，满足人的这个优越感，所以在高处盖庙，在高处迦南人建丘坛是很正常的。这应该是一个很简陋的，在比较高的地方，视野比较好的地方，迦南人献给他们神的一个坛。那么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固然说你要到圣地去，有祭祀的地方去，但太远太不方便了，那么他们又跟迦南人杂处，那么他们有多多少少知道神，又看到哎，人家都在献祭啊，就跟我们今天看到非基督都在祭祖，我们也想来祭祭，总是想办法来祭祭，我是很反对的哈。那么很容易就学会了那些风俗，就你原来可能只是形式上学一学，然后形式上还进化一下，形式上说啊、哦，我们不跪拜不拿香，但是我们献个花鞠个躬，然后慢慢他们会跟祖先讲话，你也开始跟祖先讲话，就越来越亲了。我对这些事我是觉得我是非常害怕，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学坏，我们很容易就像旧约新约一再提醒的，不要学迦南人的风俗习惯，要小心，因为那里多半都穿了异教成分。当然我也说了，沿礼教之大方，你什么都不跟人家接触，你可能变成一个法利赛人，因为真正的罪恶是在你的心里，在外面防不胜防的，里面就有。不过我想我们人能够小心一点啊，提防一点还是好的，所以神就不大喜欢他们在丘坛献祭。因为就以色列人嘛，可能有，我还是说掺杂，对上帝感谢，对上帝有祈求，对神有需要，感谢祈求需要他们也多少知道，因为在生命记在五经里就讲了，然后他们就想献祭，献祭呢又不知道怎么献。各位，那献祭是很 不是太难的事，就是一个石头搭一个坛嘛，然后就杀一只羊就献上去，以游牧民族的风俗，这是不难做的。但是总有一点害怕嘛，我们要怎么做？祭司远在示罗，一年一次也忘记了那个仪式怎么样？各位，今天叫你一个人或两三个人到，比如说你们到三重吧，开拓一个新堂啊，第一个逐日崇拜，你们已经经过几千几百个逐日崇拜，你恐怕还是要打电话问我，哦，周报怎么印啊，我们敬拜赞美要多久啊，什么要怎么样，你会有点怕，你讲的不恰当，祷告的不恰当，即便你们，我知道你们是受过很好的训练操练的，可是叫你突然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突然开始，你会有一点陌生。何况以色列那个时候根本祭司远在天边，一年见一次面，不太了解。那么看到献祭的事，想献祭，哎，旁边有个祭坛，这是迦南人的，哎，没关系啊，都是拜神嘛，啊，他们怎么献我们就怎么献，然后就把那个风俗还有那个精神就慢慢带进来了。这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混合，混合我觉得难以避免，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成全，但是我们总是靠着神的恩典，圣经的话，希望我们能够持守那个单纯。这个单纯不是照着字句，你就背的那个使徒信经或者一些重要的信经，甚至整本圣经吧。我们说了，法利赛人这样也没有用，然后我们靠着圣灵。各位，我只能说，世界的风俗远离为好，神的话多放在心里为好，但是这都不是万灵丹了。因为我天天看到，我真的可以说天天看到，包括在神学院、在教会、在个人基督徒身上，我们就慢慢的远离神。那远离神，我用圣经里一个字眼，就是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神没有明文那样禁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怎么喜悦这种方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个人也常常有一些神没有明文禁止这种事，可能意义照照见太多了，可是呢又不是太理想的状况。这我觉得我也不要律法主义让你们被吓死了哈，但是我们求神帮助。秋坛是模仿迦南人的在高处的祭坛，神没有禁止，甚至神宽容很久，但是当你有了圣殿以后，就应该少有这些情形。圣殿到底还是太远了，你像从其他地方来要走几天，所以不是太明白，所以是有些人就在原来的地方就献祭了啊，或者是就吃喝了，神也没有完全禁止这些事，但是就是有危险。所以缺少教会的生活，缺少正统的神学教育啊，我不是在高举神学教育，各位都知道我很反对现在神学教育，但是对神的话的一个正确的理解，实在是我们还是需要。这都不能保证我们不背道不偏离，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这我讲了，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秋坛。下面我们看第四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所以示罗显然是一个地方，但示罗后来就衰败了。这个在我们刚刚讲到说以利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示罗后来是慢慢的衰败了啊，甚至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好像已经弃绝那个地方了。诗篇里面也有讲神弃绝示罗的地方。好，基遍是一个献祭的地方，那里有极大的秋坛。极大秋坛，神允许了，神也允许所罗门去献，但是总还不是太好的哈。那个极大的秋坛啊，你也可以，当然也可以说是，极大的一个宗教的中心了。我们在这时候都不太清楚，以色列整个宗教情形，但我们可以从这些支书，马基中可以看到，他们信仰不够纯洁。老实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像你们教会我看大概是最严格的了，已经是相当严格了，但是当然还有加强的地方。至于其他教会，我看那些最基本的教义，阴性称义啊，三位一体啊， 独一真神的这些，恐怕我们都搞得莫名其妙的，还不大清楚。我看很多，那更不要说那些对真理不清楚的，或者是妥协的，像天主教啊这些，都会说啊，其他宗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拯救吗？他们天主教徒啊，一般会说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得救，但只有信耶稣得救，他们还不一定能同意的。可能异教徒也有，就是在很糊涂的情形下，很基本的教义都不大清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在这里所罗门去欺骗献祭，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献祭哈，这里我们也要稍微提一下哈，各位，献祭不一定是祭司才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常常对扫罗献祭啊错误的一个解释。扫罗献祭没有等撒母耳来就献祭了，所以我们很直觉的觉得扫罗献祭是错误的。可是圣经里没有严格规定一定要祭司才能献祭。我们讲过，在旧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祭司制度的时候，亚伯拉罕什么都献祭。新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在扫罗之前之后，就都有人献祭。扫罗之后，大卫献过祭，所罗门也献过祭。扫罗的罪不在献祭。我从来不觉得一个人外在的行动是决定这个人在神面前悦纳不悦纳的原因，因为圣经说神看内心。扫罗献祭的错误是撒母耳责备他的里面话里面，扫罗有讲，我就勉强献祭，就是他不是凭着信心在献的，可能跟该隐的祭一样，勉强的，不是信靠神的，是为了功利，是为了打仗能得胜，是为了得到我献了祭，大家的民心能归向我，这是扫罗的错误。那所罗门在这里也是自己献祭，当然我们相信也有很多的祭司帮忙，但1000的牺牲一定很多的祭司了。那但他自己的确也有献。献祭了以后呢，第五节，在欺骗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做他的位，正如今日一样。”啊，这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话了。第一个，各位，我们怎么看梦？王明道老弟兄是很对这些事很谨慎的，不大赞成的。那么我也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哈，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以圣经为本，神对我们清楚的启示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其他的什么异梦异象和一些特别的事情呢，神今天对我说话，神借着梦对我说话，这一类的话，我觉得这一类的事不要太看重。那么有一些神学家不是新派的，但他们觉得这种启示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异梦异象，甚至有人说神迹都没有了哈，因为圣经已经写成了，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么这种讲法我不是很同意，维护圣经权威我是举双手赞成，全力拥护。但是说我觉得根据圣经拥护圣经，我们更应该说神迹奇事异梦异象圣经并没有清楚说，就因为圣经写成了就没有了。我懂他们的逻辑，他们觉得那是一种特别启示，这种特别启示如果还跟圣经有一样权威，我们就可以改了，就会有蒙门经了，就会有一些灵恩派不当的情形出现了。我承认，但是我还是觉得圣经没有明说一定就没有异梦异象或者是异能神迹奇事，只是我们这些东西都要放在圣经的权威和文字下，靠着圣灵的大能 来理解来判断。神机不能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神的仆人，神机不能检验真理，真理来检验神机。这我多次讲过，新约旧约都有讲到说，假先知假基督可以行出神机奇事，但是你如果他所传的信息不是叫你信靠圣经的那位神的话，你就不要听他的啊，即便他有神机。那现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梦，神会在梦中跟人说话，这圣经里面不少。我们最熟悉，可是你也不大熟悉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神连续用五个梦在跟约瑟讲话，这是不可思议的。那当然但以理替尼布甲尼撒解梦，约瑟替法老解梦，还有其他的先知在梦中神向他们显现，这都我们都知道，那不算少啊。所以神在梦中讲话，跟人讲话，这甚至是一个常有的模式。因为神说，神对摩西是面对面讲话，对其他先知是梦中讲话，其他先知是隔了一层，摩西是比较直接的。当然神跟其他人讲话直接讲也是有了，但就是梦也是神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不应该太轻看梦，神可以借着梦对我们讲话，如同神可以借着我们清醒的时候借着报纸借着新闻对我们讲话一样。这个我不觉得是离经叛道，是虽然要非常小心，就是我们还是要绝对的高举神圣经那个独特的权威，这个我绝不让步的啊，别的都不能比。但是我认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一个对神的话越熟悉的人，我们可以从报纸，可以从新闻，可以从伊丽莎任何一件事自然的人文里面听到看到神的作为。虽然我们没有太大的细节上的把握，但应该有个把握，这也没有什么神秘。我觉得任何一件事都是神在向我们启示，告诉我们他多么伟大，他多么配得尊贵和荣耀，他的智慧多么难测，我们要更加敬拜主，更加爱主。所以你看到马英九先生当选了，你可以说哦，神对我说话，但是你的解读不一定对，你的解读也许是哦，神终于伸张了正义啊，也许对，也许不对。我们解读不一定对，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在各样的事上都做事。陈水扁先生两度当选总统，那神有没有说话？你也可以说神在说话，你也同样，你可能是绿的说哦，神很公义。你也可能说哦，神在处罚我们这些拜偶像的人，也可能我们都可能解读错误，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神在借着万事万物跟我们说话，也借着良心在对我们说话。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对神跟我们讲的这些话所表达出来意思，我们可能完全错误相反的解读了。而两个很敬畏主的人，他们可能有完全相反的解读，而可能都对。譬如说保罗去耶路撒冷有圣灵的感动，推罗的门徒劝他不要去也有圣灵的感动，两个刚好相反。但是我觉得这圣经使徒行传清楚让我们看到，那是神的作，都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不必太死板，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神的话。那我讲这么多就是说，我不反对有一些特别的事让我们有一些觉得神在对我们说话，但这种你要很仔细的把它解释的正确或清楚，那要小心一点，因为你讲的真的不一定对，解释的不一定对。以利沙也有说耶和华没有向我指示这件事，就是那个妇人的小孩死掉了。神有的时候没有跟你指示，不一定是你犯罪的，就是神要显出我们是知道有限的。好，所以你从每件事上看到听到神对你说话，这可以是非常敬虔非常可取人人应该效法的，但也可以是表示你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甚至你精神病了。你说哦，神今天对我说话说我应该来参加什么什么，我应该很，这有的时候都是假传圣旨，有的时候就是乱讲话哈，不要这样讲。但是我们也不完全否认， 你自己想想看啊，神把那么重要的事，你说尼布甲尼撒和法老那么重要的事放在人的梦中，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因为神要对这两个人说话的时候用其他办法他们是不会懂的，只有用在梦中他们做了很怪的梦，而且所有的术士都解不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承认这的确是有一位神明，这位神明不是他们任何一个拜的假神可以取代的，而且他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而却有约瑟和但以理人解，我觉得这是很正确的。可是马太福音那么重要的是神为什么在梦中跟约瑟讲？各位，你未婚妻怀孕了，神如果照正常管道会在你很清楚的时候跟你讲，你头脑清楚的不得了的时候跟你讲，清醒的时候跟你讲，你老婆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你做梦梦见啊、哦，你老婆怀孕了，不是，你老婆真的怀孕，做梦梦见那是圣灵感动，你不会把这放在心里吧？这么重要的事，你老婆怀孕了，梦里有人跟她讲，跟你讲说那是上帝的工作，你会接受吗？你要搬家了，我们今天要搬家了啊，我们要建堂了，你说梦里神告诉我我们应当在埃及建堂，各位，然后起来你跟董牧师说我做梦我们要在埃及建堂，那、啊、我们去埃及吧，谁会相信啊？你从埃及回来也是梦里说，上帝说你回去，你做梦哎，各位，那五个通通是梦哎。常理不能接受，我还是说常理不能接受，但我们不否认神有的时候把很重要的事在梦里跟人讲，有的。所以今天任何人跟我讲说啊，神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哈，不管他做梦或者说他祷告很久，我通常都会有个很大的问号，不是不信，不是不信神，我非常信神，而是信这个人，不信怀疑这个人有没有假传圣旨替天行道，有没有，我可能有，但是我不会说我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如同我不会说他解释正确。现在所罗门在做梦，各位，梦里面神跟我说，所罗门你要什么你可以求，各位，我昨天做一个梦，神对我说你要不要到美国移民到美国，我说我要，然后他说好吧，然后早上起来我就开始办移民，我不会这样的，我只是会想到说可能我自己乱想想疯了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知道那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或者是魔鬼的作为，或者是神真的跟你说话？各位，我们没有客观的标准，我们没有标准，但我可以把答案告诉你，圣灵的工作会让跟随主的人有一个确据，这是加尔文啊、路德啊、传统神学都讲的，我们基督教很强调圣灵给你的一个确据，但是圣灵给你的确据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会看错、听错、想错，这是常常可能的，我们会把主观的意愿等于是圣灵的确据，我们会把客观的印证当作圣灵的确据，这都不全然可靠，但是根据圣经，特别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知道圣灵会在他儿女里面作证的。那即使是这样，我们可能还是会了解错误、解读错误，但是我们相信神的灵会在他儿女心中工作。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